弟兄姊妹们请就坐，现在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聚会，请各位翻开诗歌第357首，时常喜乐。来，姊妹再给我们弹一遍。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，现在来唱这首诗歌。先唱第一节来。
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唱喜乐，谁知道无非猜疑，虽然患难如同冲击的风波，但是歌唱中生死叹息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争春终生死机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
来，各位弟兄姊妹们，希望大家唱的时候这是常常喜乐，我们这个诗歌题目叫常常喜乐，真的是面上要带着一个喜乐的来唱啊，不要说带个忧苦的脸来唱这个时时喜乐，好像是不太相称啊。这个今天讲员要给我们讲的乃至就是说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啊，不要忘记。来，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，别忘记面带笑容。来，
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唱喜乐，虽然遭遇了无非在意，虽然患难如同冲击的风波，但是歌唱中生死叹息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际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火箭般中常纷飞，因为撒旦还是像从前那样惧怕，赞美人过于伤悲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际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虽然今生在病中消失，因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，靠主喜乐你就得医治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际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因主爱我们是爱到底，我们要在天家与主在一起，不再有何忧愁与叹息，应当时常喜乐， 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，终生叹息。无论如何生存，终生死去。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
感谢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所赐给我们，这是属天的喜乐啊，还是世人所没有的啊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乐啊，因为歌唱总胜过叹息，因为主爱我们，求他保守我们，常常住在他的爱里面，让我们这一生，我们真的说，不再看我们自己的忧伤，无论在各样的境况之下，我们都能够感谢赞美啊，能够在主里面常常有喜乐，因为说真的是说，无论如何啊，生存总胜过死寂啊，求主怜悯我们啊，让我们在各样的境况，无论在逆境顺境中，我们都能够喜乐，使主在我们身上得他应得的荣耀。好，来，我们再唱一遍啊，这时常喜乐，带着一个喜乐的心，喜乐的笑容，弟兄姊妹别忘了啊。啊，第一节我们由弟兄来唱，第二节由姊妹唱，我们然后我们副歌和第三、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唱。好，来，弟兄姊妹们准备来。
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虽然遭遇了污秽差役，虽然患难如同冲击的风波，但是歌唱中生是叹息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中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寂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
姊妹们，一起来，
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寂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
第三节一起来，
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虽然惊悚在病中消失，因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，叫主喜乐你就得医治。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歌舞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寂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哦，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，因主爱我们是爱到底，我们要在天家与主在一起，不再有何忧愁与叹息，应当时常喜乐，当时常喜乐，无论如何歌唱终生叹息，无论如何生存终生死寂，所以应当时常喜乐。
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间我们都带着一个喜乐的心，欢喜快乐的到你宝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保守，将你的话语赐下，让我弟兄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那属天的能力。主，让这些话语天天来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爱里面。 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主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所要向我们定的旨意。感谢赞美主，唯愿主我们这一生都能够遵照你的旨意，跟随你走到路中。啊，在那一天，主，我们真的是要与你同在。主，在那一天，我们真知道那天再也没有忧愁，再也没有烦恼，再也没有任何的痛鼻疾病和病痛。主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啊！让我们这一生因着有你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主，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们，真的是不但能说也能够行，天天是活在你的喜乐之中。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早间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，主，求你用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应当要欢喜啊，非常的喜乐。今天早上的拜饼聚会，我们觉得啊，非常的蒙恩，心中何等的欢喜，也感谢主给予这个小孩子能够再有一次机会与弟兄姊妹有学习讲道。在讲之前，我想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恭敬的将这点宝贵的光阴奉献在你的手里，因为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恳求主站在你孩子的旁边，加你孩子的力量，指教他有当讲的话语，愿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。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 在一个多月前，我接到教会安排的时候，我在主面前寻求，我说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什么呢？我那边就有个感动啊，讲你所学习的，学习你所讲的，所以我就有这样子一个负担，跟你姊妹交通这个主题，在基督里的喜乐。我们先来看两处圣经，第一处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要常常喜乐，要齐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请再看腓比书第四章4-7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清淡的心足以坚定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啊，是要人常常喜乐。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当时有个背景，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它是三个安息日，只有21天他们就诞生了，然后呢保罗就被迫遭到那些外邦人的迫害，就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。而且帖撒罗尼迦的城市啊，在当时罗马帝国时期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信仰这么自由，他们信仰是不自由的。在帖前第二章14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曾效法在神在基督里神的各教会，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那些犹太人受了犹太的教会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所以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离弃偶像归向神，曾经是拜偶像的，现在呢他们来敬拜这位真神。那么他的家族认为他是背叛了他原来的信仰，所以就给他很多的苦害，他们信了耶稣遭遇迫害，所以啊他们好像觉得诶，怎么会这么痛苦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保罗就劝勉他，你要常常喜乐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在苦害当中你还是 要保持圣灵中的喜乐。神的旨意啊，是要人喜乐。我们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第一卷是创世纪，最后一章卷是启示录，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。创世纪开头的时候，神创造天地，第六天造了人， 神把亚当夏娃造好果放在哪里呢？是安放在伊甸园里。为什么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呢？伊甸园就是这个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，所以伊甸园就是快乐之园。神造人他是要人享受快乐，在伊甸园里边，夫妻或者说他们如果不犯罪，他们在那里生儿育女，要他享受家庭的快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那么到了亚当夏娃犯罪过后呢，结果地就长出荆棘蒺藜，人也受了咒诅，这个世界就带来了苦难。第四章开始有骨肉的相残，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发生在二十世纪，而是发生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死了三分之一的人，死了四分之一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四个人，死了一个亚伯就死了四分之一。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创世纪。弟兄姊妹，有了战争，而且有洪水，就是创世第六章自然灾害，并且呢我们看到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苦难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苦海的世界当中。主耶稣也明说，在世界上你们就是有苦难的，但是在主里有平安。可是感谢神，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呢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启示录到了终极目标的时候，圣经说不再有哭嚎，不再有疼痛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死亡，在那里是充满喜乐的，恢复到伊甸园那种光景。所以说神终极的目标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喜乐的天地，喜乐的世界里去。感谢神，所以我们去读创世纪，去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神的旨意是要人常常喜乐。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你如果去看宗教的话，姑且把基督教划在宗教的范围之内，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，伊斯兰教有所谓的斋月，他们的回教九月有一个斋月，除了一些老人啊或者生病的或者孕妇之外，从每天早上太阳上山一直到太阳下山，任何人不能吃东西的，所以在斋月当中他们要苦修。佛教有所谓的五戒，对不对？真正出家的人是不能去喝酒的，也是不能结婚的，因为他们说要戒女色嘛，要戒酒。所以说所有的宗教啊，他都是要告诉你要苦修，唯有基督耶稣这个圣经的教导吧，没有所谓的苦修思想。当然圣经教我们要节制，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不是纵欲主义者，也不是禁欲主义者，乃是节欲主义，我们要有节制，我们的情感要受到圣灵的，控制，我们要有接触圣灵的果子就节制。但是基督徒没有禁欲的思想，基督徒结婚信主过后你照样可以结婚，曾经结婚的照样可以拥有夫妻的家庭，不用说哎，我结婚出家了，我家里不顾了， 老婆也不要了，孩子也不是这样。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万物，凡神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灵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所以有的人不理解，有一次有一个传道的年轻弟兄，他去吃牛排，你看他的同学怎么讲，他你基督徒怎么也吃牛排，他认为基督徒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他误解了，其实基督徒他完全是活在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观景当中。所以神的旨意啊，是要人常常喜乐。感谢神。那么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姊妹用三方面来交通，第一讲到喜乐的重要，第二我们讲喜乐的特征，第三我们讲喜乐的秘诀。喜乐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等等。所以说第一是仁爱，因为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，神就是爱，肯定是充满爱的。 那么圣灵也是喜乐的灵啊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圣灵给人的是一种喜乐和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怎样子分辨是圣灵还是邪灵呢？邪灵给人的是恐惧和不安，圣灵给人的是喜乐和平安。所以感谢神，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活在一种属灵正常的光景当中，他是充满圣灵的，是充满喜乐的。所以喜乐是基督徒属灵的体温计啊，养孩子啊很重要的就是体温计啊。我家里就备一个这个德国这个博兰牌的，很方便，我放耳朵这里一滴几秒钟就 OK 了。你要知道这个孩子身体是不是健康，你量一下体温，哦 ,98 度2或者99度左右、啊、当然是我们说是华氏度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一量是102 103那就发烧了，对不对？体温就不正常，再高上去那就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正常呢？我们有一个体温计，你可以量一下，这个体温计就是什么？就是喜乐。如果你是活在喜乐当中，你的属灵是正常的，因为你与主交通是亲密无间的，你每天看到主的笑容，他的笑容帮助你，你当然是笑容满面。你每天被圣灵充满，一个充满圣灵的人当然就借助喜乐的果子，因为果子是从树的生命里边出来的，被圣灵充满的好像被一个喜乐的泉源充满一样，自然就流露出喜乐出来。那反之，如果一个基督徒每天或者抱怨、忧郁、苦恼当中，里面充满仇恨，那你属灵肯定不正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喜乐非常重要，它是我们属灵的体温计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。第二，喜乐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箴言书17:22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21世纪人类的头号杀手不是癌症也非艾滋病，是什么呢？是抑郁症。死于抑郁症的人不亚于死于癌症。很多人他因为得了抑郁症，想不该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而得抑郁症的人啊，往往都是那些好像很聪明的人啊，因为他们脑筋转得很快。我们好像在我们一般的人脑筋转啊，大概好像是每小时是这个啊50迈到70迈，因为他们太聪明了，他们每小时就转100迈、200迈，就转到最后太快了，就转不动，卡住就抑郁了啊。所以说你想一想啊，很多人就是这种情况。好像说你看。中央电视台很有名的主持人叫崔永元啊，这个人确实也是一个很有职业道德、很有社会责任心的一个著名主持人。他就曾经得了抑郁症呢，很深的，而且是非常厉害。他都公开承认多少次想自杀，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：“我宁愿我的孩子是快快乐乐的农民。”而不愿意我的孩子是忧忧郁郁的知识分子。他很有知识，而知识反而给他带来烦恼。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为什么喜乐很重要呢？因为喜乐能够叫你的身心灵都健康。喜乐的心呢是良药啊。今天人很多人为了健康啊不惜代价，哎呀条件好起来了，这个命也值钱了，所以呢这个舍不得离开世界，很多人就去买补品了。买什么呢？哎呀，鹿茸啊，或高丽参，这些不要讲了。我认识我当中很多有钱的弟兄姊妹都去买什么？买冬虫夏草。冬夏草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比黄金还贵，我看过。稍微大一点的正宗的啊，一斤要10几万人民币啊，他们就买过来吃。那么有的人为了青春永驻，他就去买化妆品。我经常做一点小生意，有的时候去买一些化妆品，我自己姊妹是不用的，所以说感谢是很好，娶了一个姊妹不用买化妆品省了很多钱啊。那么他们很多人去买的时候买什么呢？有个化妆品叫海蓝之谜， 哇，一瓶就这么一点点，好几千块人民币。有的人还去做美容疗程，一个疗程一个一年下来就花掉5万8万。为什么有的人去买保健品？为什么有人去买化妆品？就是为了青春，为了健康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如果你常常保持喜乐，你自然就健康，自然就青春常驻。所以喜乐乃是最好的保健品，喜乐也是最好的化妆品。感谢神啊！有一句话说，笑一笑使你少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人如果天天充满喜乐，充满笑容，他自然就健康啊。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，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有个心血管研究中心的主任，他们做出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常常喜乐，每天大笑十几分钟啊，他说得心血管的几率就比较低啊。我们知道现在啊，特别是在这些发达国家，很多人这个去世是因为得心脑血管疾病啊，在非洲这些地方得不了，因为那吃都吃不饱，只能饿死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得瘟疫而去世，特别是在发达国家，条件好了嘛，所以很多人吃得很胖，很容易就得心脑血管病。那你想一下，为什么说人喜乐大笑会由于身心心脏健康呢？他说，因为人笑的时候啊，人的那个心血管的动脉就扩张，动脉扩张呢，这个血液就循环就流动就畅通畅，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血管阻塞。弟兄姊妹，感谢神。所以说啊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脸蚀骨枯干。感谢神，喜乐很重要，有益于我们身心灵的健康。第三，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喜乐是力量的源头。以西美记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因为当时啊，以西美和以斯拉将神的律法书堵在百姓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对照自己的观景，发现自己得罪神，他就在那痛哭悔改，很忧伤。但是后来以西米、以斯拉就安慰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哭泣悲哀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侍奉上也好，在生活当中也好，在料理家务也好，在工作当中也好，你是力上加力呢，还是力不从心？今天很多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提不起精神，力不从心，学习没劲，侍奉没力，觉得什么事情人精神都是非常的乏力，落在一种非常软弱的观点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缺乏喜乐。我们知道一个汽车是需要加油的，汽车如果不加油就跑不动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泡沫的经历，我是没有，但是我有一次给一个朋友送过油。我有个朋友啊，他从杭州开车到温州，结果呢油已经亮红灯了，他心里想坚持一下吧，离家里只有将近这个20公里，差不多就死脉了嘛，坚持一下应该就到了，哪里到最后油就没有了，就停在高速上。最后呢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给他送油。钉子妹，汽车没有油会抛锚的，跑不动的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需要加油，没有油啊，你就没有力量，你就跑不动。那么什么是油呢？圣灵其实就是喜乐油。在旧约里边，圣经是以橄榄油、膏油来代表圣灵的啊。他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对不对？使我福杯满溢。诗篇133篇说，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神用喜乐油膏主耶稣，用喜乐油膏他，胜过膏他的同伴。所以圣灵就是喜乐油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就好像充满了油一样，你这个油箱的油是满的，那就跑得很快。你侍奉就是力上加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喜乐很重要，喜乐能叫我们从力不从心打到力上加力。感谢神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喜乐的重要。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，喜乐的特征。那么喜乐有什么特征呢？一个人常常喜乐，第一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这是箴言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。如果常常喜乐的人，他肯定是脸带笑容。我们今天这个脸是苦瓜脸呢，我们还是一个笑脸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福音漫画啊，并可以打出来看一下，讲到一个人信主之前和信主过后，这个脸啊是信主之前的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您看他的脸像不像一个苦字？那个眉毛是草字头，对不对？眼睛一横，鼻子一竖，下面写个口，这不是苦吗？对不对？他信主之前真的是劳苦愁烦，感谢神。后来他听到一个福音，听到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在那呼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，就有喜乐。这同样，这是同一张照片啊。信主过后他就从苦脸转为笑脸。我们来个对比，信主之前是这样的，信主之后呢是这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信主了，请问你神已经信主了，你是笑容满面呢，还是原来的那张苦瓜脸呢？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边大家都是笑容满面的，在公司里也是一样，特别是五星级酒店对服务员是有训练的，空姐也是一样，你一定要笑啊，并且是微笑，不是哈哈大笑，笑的时候要露出四个牙齿，都有规定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好，在你的单位里也好，你在服务人的时候你是笑容满面，一回到家呢铃一拉下来这个包一甩，鞋子一扔，老公泡杯茶，是不是？老公不泡茶的时候他就生气了，铃拉下来很难看。那他老公就说了，你在外面你当空姐，你当五星级的服务员，你在教会里边你都是笑容满面的。对啊，我的笑容在外面都用完了，是不是？我回家就要把这个铃拉下来给你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喜乐的人，他的笑容不是装出来的，他的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他里面不是装出来，不是因为工作需要，而是他心中充满喜乐，很自然就洋溢一个美丽的笑容。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痞笑若不笑，不是那种，而是从喜乐从内心出来的一种自然表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。第二个特征呢，是心满喜乐，口满赞美。我就用这句话来讲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，圣经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一个人心里充满了善，发出来的也是善；一个人心里充满爱，出来的也是爱；一个人心里充满的是喜乐，自然口中就满了赞美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一个人是个喜乐的人，他一天到晚是赞美声不断的。诗篇119篇有一句话，诗人怎么说呢？164节的，神啊，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。诗人是一天七次赞美，从早一直唱到晚，一天七次赞美，感谢神。我认识一位老弟兄，来自福建宁德，他是泥土社弟兄亲自按手的福建的一个长老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讲道的时候，他96岁了还能够讲道，身体很健康，一直到97岁几年前去世。我们就问他，老弟兄啊，你的这个养生秘诀是什么呢？你这个健康秘诀是什么？你看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，第一，一天唱七首诗歌；第二呢，每天吃多吃蜂蜜啊，他就这样子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他很健康啊。一个人，我跟他在一起的，他早上一起来啊，一起来就唱诗歌啊，一直唱到晚的。所以一个喜乐的人啊，他口中是充满赞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一天七次赞美啊？哎呀，我为了 今天讲到我这段时间都抄你，每天最少抄七首诗歌。我讲我所学习的嘛，学习我所讲的。很可惜，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一天七次赞美，我们是七天一次赞美。其实第一日嘛，来到教堂唱几首啊，弟兄姊妹啊，真正的喜乐不是到教堂七天来一次唱一首诗歌，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的嘴巴就闭上了，不是。真正的喜乐乃是说，我们一天从早到晚，从赞美声开始一天的生活，以赞美声来结束一天的生活。早上起来说，清晨起来，父啊，我要向你敬拜，圣哉圣哉圣哉，清晨我们歌声穿云透天而来，晚上接受的时候呢，救主耶稣我的太阳，有你同在夜明亮，与我同在至晚至朝，离你我就生无意，无你我就失应灵道，求你相携至晚至朝。主耶稣的同在从晨一直到暮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晚上一直到早晨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说每一天从清晨太阳上山一直到日落西山，以赞美开始，以赞美结束，这就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。感谢神。有的姊妹会弹琴就更好了，一边弹琴一边赞美，像大卫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以色列美歌者，感谢神。那有的弟兄娶个姊妹会弹琴就更好了，是吧？姊妹弹琴，弟兄唱啊，感谢神啊。所以当我们的家充满了赞美的声音，如果一个家庭充满了赞美，主就愿意与这个家庭同在，因为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如果哪里有赞美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。神的宝座、神的同在如果到了你的家，你的家就耶和华祝福满满。感谢神，这是第二，心满喜乐，口满赞美。第三，一个喜乐的特征是凡事盼望，乐观积极的。临前第十三章第七节有四个凡事，其中有一个就凡事盼望。什么叫凡事盼望呢？就是凡事总是往积极方面去盼望的，不是消极的，是积极的去盼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明天会更加的美好，这就凡事盼望。对基督的再来充满盼望，这是积极的盼望。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二节说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我们要有指望。基督徒不像世人吃吃喝等死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我们是有指望的，神就是我们的指望，基督的再来是我们的荣耀盼望。所以在指望中我们要喜乐。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喜乐，他是什么事情都是乐观的，不是悲观的，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喜剧大师朱碧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如果我们拿放大镜来看人生，人生将是一场悲剧；如果我们拿望远镜来看人生，人生将是一场喜剧。这话我觉得很有道理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拿着放大镜啊来看人生，芝麻绿豆的小事，你把它放大、放大、放大、放大很大啊，结果啊，你每天就活在不开心当中，你是悲剧人生啊。别人说一句话，你斤斤计较一个星期还难受啊。今天得了一个小感冒，一发烧，你就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你把很小的事情给放大了。这样子人生啊，是用放大镜看人生，悲剧的人生。那如果你用望远镜看人生呢？望远镜望过去，海阔天空，是吧？我的未来是美好的，我的人生是充满盼望的。这样子啊，你的人生就是喜剧人生。感谢神。有位老先生叫做张荣发，就台湾长荣集团的董事长，来自台湾的弟兄姊妹应该会不陌生。这个人啊，也算是一个经济界的名人，他的名字在福布斯的财富榜上是有名的。他在他的公事房里面，就是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个匾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，常思一二啊，常常思考吧，常思啊，这个常是啊，长短的长啊，就常思一二啊。哎，有人就不懂，哎，为什么说常思一二呢？结果啊，他就解释，他人生在世啊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太多不如意的事情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常常去思考剩下的一两件事情，就常思一二，所以我活得很喜乐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悲观消极的人是常十八九，都是想到那些 不如意的事情。一个乐观积极的人是常十一二，想到都是 开心的事情。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，你是常十八九呢还是常十一二？你在这里要想到感谢神，美国建设一个发达的国家，自由信仰的环境，自然这么好，儿女享受这么好的教育，有这样子新鲜的空气、安全的水和放心的食品，你有没有为这些感恩呢？你有没有想到这些而喜乐？还是你在那里常十八九呢？一想到，哎呀，到了这里，美元还缺很多，啊，绿卡还没有拿到，是生了病还是没有医疗保险？你想想这些，就越想越痛苦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说，一个喜乐的人啊，是凡事盼望乐观积极的啊。常常往积极方面去思考，感谢神，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常思一二的人。比方说养孩子也是一样啊，有苦也有乐啊。养孩子，哎呀，如果你是常思八九，你肯定会想不开了。孩子发烧啦，孩子感冒啦，孩子哭啦，半夜把你吵醒了，是不是啊？不给他糖吃，他拼命吃，吃了糖他又吐啊。这几天我的第二个女儿就吐了三天了。被单都洗了好几次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想去哪里玩，又被他们捆着不自由，你想到这些，你会觉得养孩子很痛苦。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啊，他老婆出去上班的，他带一个孩子。有一天我在那个福特的 4S 店，你看他跟我怎么讲，他我准备把孩子送那个托儿所了，几个月，六个月。我说你一个为什么要送啊？他说我不瞒你说，我连自杀的心都有啊。他养得这么痛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老是在思考不快乐的事情，孩子给他带来了那些麻烦的事啊。但是呢，养孩子有很多快乐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他生下来他会冲你笑了，对不对？他第一次头会抬起来，他第一次会坐啊，第一次他自己从那个床上爬下来，而且他爬下来的他知道转弯，不是人滚下来，他屁股先下来，是不是脚心着地啊？谁教他的啊？还有呢，他第一次叫爸爸，第一次叫妈妈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呢，他第一次会站，他开始会走路了。就这些都给我们带很多的快乐。像昨天我对那最小的女儿只一周岁一个月，我说你把这个东西扔到垃圾桶，我是随便讲讲的，哪个得他真的把那个垃圾冲过去扔到垃圾桶，你说我多喜了，对不对？他居然听得懂啊！所以说你常常思考这些方面的时候，一个孩子算了什么，三个也是喜乐的。所以说要常思一二，感谢神啊！坚持的人生就是喜乐的人生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信息的第三大点，喜乐的秘诀。我们都想拥有喜乐的人生，那么喜乐有什么秘诀呢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喜乐，不是在基督之外，不是在世界中的喜乐。世人也有喜乐，他们有快乐的，他们是喜乐，他们的我估计称他们的快乐好了。有弟兄这么分，他说喜乐是在圣灵的喜乐，快乐呢是在最终的快乐。他说什么叫快乐？快乐很快就结束的就快乐啊。所以呢，今天世人的快乐是什么？是在 KTV 的快乐，是在最终的快乐，是在酒桌中的快乐。我们今天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世人的快乐是随时空改变而环境的改变而消失而转变的，在基督里的喜乐呢，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。这就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的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腓立比书是一份喜乐的书信，中间喜乐欢喜大大的快乐，大大的欢喜啊！你们要欢欢喜喜。像这样子的字在腓立比书信里边总共出现16次，所以说腓立比书可以说是一份喜乐的书信。而使徒保罗写腓立比的时候，人在哪里呢？在总统套房里吗？在五星级酒店里吗？不是。在王宫里吗？也不是。在哪里？在罗马的监狱里。一个在监狱里失去人身自由的保罗，居然劝在监狱之外的腓立比教会说，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，这叫真正的喜乐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也是一样，当他进入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 他为着信仰，为着因为把那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，那个这个使女的主人摇钱树被砍了，发财机会没有，他就诬告保罗。后来保罗希拉就被手上木狗被棍打了，结果下在监狱里边。到了半夜是最痛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被打伤啊，开始不痛，到后来就越来越痛。当他最痛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节说，约在午夜，保罗希拉就唱诗祷告赞美神，众囚犯侧耳听。所以说保罗在最痛的时候他能唱诗歌的，身体可以痛，心灵仍然喜乐，虽然心可伤痛，愿灵仍赞颂。这叫做喜乐。监狱里边最痛的时候能喜乐，在罗马的监狱里他能够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这叫做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喜乐会消失的啊。今天中国人说四大喜事，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这些好像是喜乐。你的股票升了，你的工资涨了，你的地位高了，你当然会喜乐。但是反过来呢，是不是股票低了，工资降了，然后呢地位没有升反而降了，那么你还是不是有喜乐呢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随环境而改变。为什么会说讲我所经历的呢？这是我到美国刚好三年多了，这三年啊，我学的最多的就是要在基督里喜乐。无论是老移民，你们曾经经历过也好，或者我们新移民刚到这里，刚刚去尝试异国他乡的那种痛苦也好，你们都会感觉到这种一到异国他乡，曾经想到的美国梦好像是很美好的，一到这里是梦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你发现就是说梦想与现实是有距离的，对不对啊？在中国你语言都通，人际关系都有，一到这里呢，语言是个障碍，人际关系没有了，一切都按规矩来的，很多事情你觉得办不通。而且一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身份出了问题啊，绿卡迟迟不下来。还有呢，在家里你可能是一个很好工作的啊，你是单位的老师，或者有甚至是领导，收入可观，两夫妻都有工作，但是为了理想，为了孩子的前途，你到了这里的时候，一个当官的领导去给别人按摩推拿，一个老师去给别人洗脚给美容美甲，是不是还要看别人脸色？曾经一年收入几十万的，到了这里赚个一个月一两千美金，还要看别人脸色，你觉得落差很大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特别像我，曾经在中国只有一个孩子，还双方父母帮忙带，到了这里三个萝卜头，还要两个人自己来带，还有工作。你会发现很多家庭的矛盾也好，或者压经济的压力也好，很多的事情就来了。你会发现人就会失去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神恩待我们。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他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的，卑贱也好啊，尊贵也好，卑贱也好，饱足也好，饥饿也好，有余也好，缺乏也好，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，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他已经学会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为什么？他有个秘诀，他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，感谢神。所以说我们如果想我们的喜乐是不受环境所影响，你是凌驾在环境之上的，感谢神。我们看看保罗给我们看了什么秘诀。当然啊，这个腓立比书还有其他的，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，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啊，知足也是秘诀，所谓知足的常乐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啊，早上我们就因着提纲的这个完整性，我就选了三点。第一个喜乐的秘诀是住在主里面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如果我们去看那个New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文的翻译的话，它是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， 就是在主里的喜乐啊，是住在主里面的喜乐啊， 并不是说我们靠怎样子靠主喜乐，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才能常常喜乐。所以喜乐的一个秘诀是什么？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会喜乐，离开主就没有喜乐，升官发财也没有喜乐。在主里面呢，卑贱贫穷还是有喜乐，这就秘诀。感谢神。前段时间有里约热内卢的那个奥运会啊，大家有的人可能有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，这次啊中国的女篮拿到那个冠军啊，当然中国人觉得很高兴。女排。那么如果是排球也好，或者是羽毛球比赛，有的时候当这个球一打过来，到底是界内呢还是界外啊，教练判界外球啊，裁判判界外球，这个主教练认为说这是界内球，那我有争议啊，哎，他就提出争议，就是说要重放，结果啊他就放一个录影出来，录影回放的时候就告诉你，哎，这个球到底是界内还是界外。如果是界内球，他就出来一个英文叫 in， 如果是界外球呢 out， 是不是？所以说如果是 in 就是赢， out 就是输， in 就是得胜， out 就是失败，在基督里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是 in， 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得胜，是喜乐的。如果是 out， 在基督之外的，我们就是失败的，就是忧愁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住在基督里呢？感谢神，在基督里是我们客观的事实。我们得救过后，我们是受尽归入基督的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。住在基督里是我们基督徒主观的经历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个烂子离开父亲的家到外面去流荡了，结果呢圣经说碰到那地方遭遇饥荒，就愁苦起来，他在外面就非常愁苦。所以一个儿子成为烂子离开父的家，他就在那里愁苦，当他醒悟过来回来了，回到父亲的家，父亲肥牛犊来接待他的时候，他们就吃喝快乐起来。所以说在父的家里就是快乐起来，离开父的家就是愁苦起来。在基督里，在神的家中就是喜乐，离开基督，离开神的教会就是忧愁。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为了生活忙碌啊，我看我们这里流动比较大，很多人有的时候工作一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可以不来的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离开神的家，停止了聚会，你在工作当中你赚再多的钱，你没有喜乐的。所以说如果你把聚会把神的家摆在第一位，那么你自然就会常常住在主的里面，你充满喜乐。感谢神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为什么住在主里面会有喜乐呢？因为如果你住在主里面啊，你与主交通是亲密的，主就常常对你说话。如果主向你说话，你说你的心里是多么的喜乐。感谢神，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这里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们中文翻藏其实原文就是住。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的时候，达比译本也好，这个钦定本译本也好，它都是翻住 abide， 就是要住啊，常常住在主里面。你如果常常住在主的里面，主的话也藏在你里面，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你去看圣经的话，主的话常常会领到保罗的。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，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时候，开始工作不利啊，很多人反对，没人信主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工作有点灰心，他想走了。哪里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夜间的时候，主在异象中就对保罗说了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，这里有许多的百姓，我预定他们得救的。哎，这句话一来的时候，叫保罗在工作失望灰心的时候重新得到信心和力量，他就住在那里一年零六个月，经历了各种教会。还有呢，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保罗身上一根刺叫他软弱，他三次向主祷告的时候啊，主啊，我这根刺在我身上很痛苦啊，一根刺刺在身上当然很痛苦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被刺了一下也有的，特别是农村出生的啊。那么这个刺在他身上的，他就向主祷告，后来主就对他说了一句话：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他软弱的时候，主的话一来，他就刚强了。还有呢，在使徒行传第27章，保罗不是要到罗马去吗？后来他遭遇飓风，这个轮船就被飓风控制，在地中海漂流了14个昼夜，14个昼夜暗无天日，不见太阳，不见星辰，生命随时都有危险。圣经说了一句话说，我们连得救的指望都绝了，快要死了。大家说这次肯定活不成了，四面都是汪洋大海，整个飓风太阳星辰全部看不到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当他们都绝望的时候，感谢神，主又对保罗说了，他说，保罗啊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，对，你一定没事，你可以到罗马去向凯撒做见证，而且与你一同在船上的人都会跟你一起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喜乐吗？在威胁当中好像前途非常美满的时候，主的话又到了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常常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已临到你，在你绝望中主的话一来你有希望，当你软弱的时候主的话一来你刚强了，当你迷茫前途一片黑暗的时候，你绝望了，连得救的指望都绝了，你觉得明天你已经没有明天没有未来了，这个时候主的话一临到你的时候，你重新充满盼望。感谢神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主的话也常常临到你，你自然就会喜乐。感谢神。那我们怎样子住在主的里面呢？约翰一书第二章17节，圣经说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残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住在主里面，不是凭着记忆，不是凭你的励志，我励志要住在主里面，我凭着我的记忆，哦，时间到了，我要记得唱诗，我要记得祷告，维持与主亲密的关系，不是这样。每一个基督徒里边有内住的圣灵，我们要按着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什么叫恩膏啊？定制恩膏是很细腻的，就好像我们有的姊妹会抹面油啊，这些脸霜面油你抹的时候是非常细腻的感觉，所以圣灵的感动也是非常细腻的。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就像早上起来的圣灵感动你起来灵修，主日到的时候圣灵感动来参与聚会，我们在开车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圣灵感动你，又是诗歌来了，你就要唱诗与主交通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按照恩膏的教训回到主面前，或者我们今天发脾气讲了一句不合理的话，做了一件得罪主的事情，圣灵感动你，主啊，我亏欠你，我得罪你，我们到主面前认罪，我们在主面前重新恢复那种属灵的信心，与种正常的关系，常常顺服恩膏的教训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受邀，你说要参加一个 party， 参加一个舞会，当你到了门口去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不合适啊，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到这种好像唱着摇滚乐的地方，不适合圣徒的体统，突然间圣灵又给你一个感动，你就止步在娱乐这个场所的门前，你转身回到主面前。所以说你常常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就常常住在主里面，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，主也住在你里面，主的话也常常在你里面，感谢神，你就是充满喜乐。所以保罗，人是住在监狱里，但是他确实住在基督里。就像盖恩夫人所讲的，他坐在监狱里的时候， 他说监狱的每一颗石头都是宝石那样子的发光，因为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监狱也可以成为天堂。感谢神，这是第一个秘诀，住在主里面。第二个秘诀呢，我们要有谦让的心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近了。基督徒啊，要有喜乐嘛，你要有谦让的心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基督徒报刊上看到这样子一个方程式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。他说这个英语的这喜乐 joy， 他 joy 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他说 J 就是 Jesus 主耶稣， O 就是 us 就别人， Y 就是 you 就是你自己。什么叫 joy 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摆在第一位，然后呢把别人摆在第二位，先人后己，舍己为人，最后再想到自己，你就是喜乐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，只求自己的益处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你就活得很忧郁啊，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，不肯谦让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说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反事让主居首位，与人无争啊，想到心想到别人的益处，别人的利益，自然你就会活得喜乐。今天很多人啊太爱争了啊，有的时候我去摩里边买点东西，特别是周末啊，停车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我曾经就看到两个人停车，为了停车吵架，差点打起来。一个人说我先在这里等，另一个人说我先看见，结果就吵起来。我说为了一个位置，为什么可以吵到最后命而止，甚至大打出手呢？为什么不肯谦让嘛？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占据自己的利益，弟兄姊妹。但是如果你有谦让的心，感谢神，你自然就会有喜乐。谦让是一种美德，属灵的美德是这样子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。有一次我到安徽去聚会的时候，经过合肥，后来到了桐城，桐城的童工带我去看了一个地方，叫做六尺巷，很有名，就是安徽桐城。他讲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这个一个经典故事，发生在清康熙年间啊。那个时候有个人叫张英，任文学阁大学士，就礼部尚书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总理了啊。那么后来呢，他的老家是在安徽桐城，他隔壁有户人家姓武的，应该是财主人家。他两户人家中间有个三尺的一个小巷，三尺小巷大概100米长，就是从让两家出入用的。那一天啊，隔壁这个吴家要盖房子了，盖新房子呢，他就准备把这三尺的都给占了。结果要移出来，后来啊，这个张英家当然不肯了，这是公共地嘛，是我们两家公寓，你怎么可以独占这个地呢？结果就跟他打官司，就告到县衙那边。县衙心里想，两家都得罪不起了，就摆在那里不管了。后来啊，这个张英的家人就写了一幅书，把情况告诉张英，就修书送到北京啊，就北平嘛，送到多城，京城。结果啊，张英一接这封信的时候，他是可以说是有权有势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宰相肚里可撑船，很有度量。他一看一笑而过啊，这个就会拿笔挥墨写了，在纸上写了一首诗，就让那个仆人带回去。仆人一带回家的时候，家里人打开一看，是一首诗。他说：“千里修书只为抢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尽当年秦始皇。”弟兄姊妹啊，三尺有什么关系呢？长城万里都在，秦始皇早就不见了，让他吧，就让给他。结果张英家里人心里想：“哎呀，张英，我们的领导都这么说，好，让了三尺就给他。”那隔壁吴家人觉得不好意思啊，人家朝廷有人啊，是不是啊？中央有人都让给我了。我们这样子就觉得理亏了。后来他说那我也让吧，就两家都让出了三尺地，原来的三尺就变成六尺巷，中间写两个字叫礼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基督徒啊，世人尚且如此，我们基督徒更不应该有属灵的美德吗？懂得谦让，懂得礼让。夫妻也是一样，不打不骂不夫妻嘛， 两口子吵架的时候呢，你能不能心闭嘴？你不能老是不能，你能不能总是最后一个你挺到为止啊？一定要赢啊！很多人是赢了吵架，输了婚姻嘛。你吵架一定要赢的嘛，弟兄姊妹，你取其轻了，你说我心舔掉，就让你赢，并且呢，我心说对不起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什么？这叫轻了。教会的也是一样，同工之间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不坚持自己的权利。我提出一个意见，或者说一个想法，教会不没有去接纳，没关系。你不能说你把我当什么，我的面子往哪里搁，没关系嘛。弟兄姊妹，放下自己啊，有轻慢的心，其实就是舍己。感谢神啊！如果谁肯舍己，谁就能喜乐自己。这是尼利用讲的。早上我听这个恩典三六的时候，有句话叫很得帮助啊。这寇尚恩牧师讲到林道亮。老院长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丁之呢，他说我们信主之前，神最讨厌的是我们的罪，我们信主过后，神最讨厌的是我们的己啊。丁之呢，如果我们肯舍己，就会喜乐自己，放下自己。当时跟腓立比教会都很好的，就是有点不喜乐，为什么？犹阿弟寻都基，这个两个教会的负责姊妹不同心，所以保罗说你要同心啊，整个教会都很喜了，这就是因为你两个不同心不喜了。为什么不同心呢？就是不肯轻让，坚持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权利。弟兄姊妹，轻让同工之间一样，学习轻让，学习礼让，很自然就会喜乐。感谢神。最后一点，第三点，我们怎样子才有喜乐呢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交托主，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被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喜乐，是因为你有忧虑。举个比方，这个忧虑啊，就好像白细胞一样，这喜乐呢就红细胞。什么时候忧虑太多，就好像白细胞太多把红细胞吃掉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白血症了，就是带了死亡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属灵死气沉沉，就是因为红细胞被白细胞吃掉了，喜乐被忧愁吞没了。弟兄姊妹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你可以凡事的交托给主。因为您在弟兄举个比方很好，他说我们向农村里盖房子啊，盖房子我们已经没有那吊机啊，没有那种吊塔的。我们农村的想土办法是什么呢？有人站在二层，盖到第二层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砖啊瓦这些东西往上递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怎么办呢？有个人站在楼梯上，那个云梯上站在中间，下面的人把东西递到中间，这个人中间人再往上顶上面接过去，这样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交托。下面的东西一来的时候，你往上递往上递，坚持一天到晚都不累的啊，再怎么累也不是很累。那如果东西接过来放在身上，接过来放着，接过来放着，装瓦什么东西都放着，你就压垮了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生活中有难处，有需要，有一些的事情发生，懂得怎么样呢？我们懂得交托给主，凡事的祷告向主交托，你自然就会充满喜乐，没有忧虑。这里我有用英文标了一下，这里有个对不起。这里英文说 with thanksgiving， 就是我那天跟亲爱的李立勇在一起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很稀奇。我们中文说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去看这英文的时候，就祷告祈求要带着感谢，就是说我们记得祷告祈求把事情交托给主的时候，你要带着感谢，无论主有没有听你祷告，你都要带感谢的心，感谢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凡事都谢恩的，神答应你祷告也谢恩，神没有成全你的祷告也感恩，你是凡事谢恩满足于神的安排，你自然就会充满喜乐嘛。感谢神。最后我一个自己的简单的见证作为一个结束，请原谅我讲我最近在开那个 Uber 车，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个星期三我开车到这 Glendale 那天已经下午2点多了，我还没吃饭，饿的是真饿咕咕叫了。结果我就到那个 Jake in the Box 里边想买一份快餐，一到那里发现口袋里只有1块钱现金，拉开那个抽屉的时候，哎，钱包不在，哎呀，麻烦了，信用卡什么都没有，就1块钱，哎呀，真为饿肚子了啊！2点多钟了，可能待会到我 Tim City 开车又要40分钟，回家吃又来不及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，我就向天父有个祷告，天父啊，我肚子饿了，你能不能叫一个人给我5块钱小费，我就可以吃了啊？因为 J.K. in the box 有一个快餐嘛，加一杯咖啡刚好是5块4毛多的啊，我叫他有个快钱嘛，5块钱就6块了啊。你们觉得很可笑，我就真的这么祷告啊，弟兄姊妹啊，祷告晚了，我就在等，因为 Uber 是在信用卡上扣的嘛，没有给你现金，哪里知道等到3、4点钟没有人给我小费，我很失望就回家了。但是我还感谢主啊，祷告祈求要带着感谢，对不对？主没有成全你祷告，你要感谢啊，感谢主，主没有听我祷告，但是很稀奇，主没有听我祷告，主又是听了我的祷告，不知道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他给我中饭就吃。哪里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夜里11点45，我又开到格兰戴尔接了一对两夫妻，可能因为神的恩典吧，后来呢他就从格兰戴尔到Los Angeles 就那市区，下车的时候啊，他下了车本来就说走就走了嘛，哪里知道他等在那里口袋里掏钱，后来他就掏出了钱给我小费，我一看刚好5块钱啊，而且不是1张5块的，是5张1块的。弟兄姊妹很稀奇，我就哇，天父啊，我那里很喜了。我说你真的是听我祷告，我求的就是5块钱。他就真的给我5块，也不是4块，也不是6块。他5块5张1块的，他完全可以拿回3个，给你2块嘛。有的人是没有零钱，他说我给你1张5块，他是5张1块的全部给我。后来我回家的时候跟我儿子分享，我天父竟然是听我祷告。感谢神，他说爸爸，这是主耶稣给你的，那你要奉献给主。那说好吧，我今天就让他带到主日学奉献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都经历凡事喜乐，经历主听你祷告，这是最最喜乐的经历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不是升官发财，而是住在主的里面，你常常向我们深处说话，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你就给我们成全。我们最喜乐的就是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最喜乐的就是与你保持亲密无间的交通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些话上加上高牧，然后每一天活在圣灵的喜乐当中，愿颂赞荣耀敬拜的都归给慈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保惠是圣灵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愿主祝福弟兄姊妹。